今日读嘅经文系马太福音24:1-14。咁大家如果有手上有今日嘅程序表咧，程序表上面登嘅经文嘅章节就系对嘅，系1-14。大家睇到个 PowerPoint 上面咧就系错咗嘅，系应该系到14嘅啫。咁一阵间读嘅经文嘅时候，如果大家读到去第14嘅时候咧，咁就知道好停啦。如果唔系咧，就得翻你自己一把声嘅啫。之后啊，咁我哋可以开始一齐，大家一齐诵读啊。24:1，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不用慌不用忙。正道的讲员是我们教会的叶少斌传道，那我将时间交给他。
各位早晨，大家有没有去 Costco 或者 Walmart 去买米啊？梗係要去買餸㗎啦，係咪？唔係 Walmart、Costco 咁就要需要放寬啊，或者去 Crystal Mall 㗎嘛，其實係咪？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啱嘅，因為加拿大政府鼓勵人去儲糧啊嘛，咁所以咧要去入下啲貨咧，其實都係理解嘅，其實係。咁大家都知道係因為咩原因啊？所以當我哋今日打開報紙啊，或者上網睇新聞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發覺咧，其實有而家都係報導緊有關呢個新冠狀病毒嘅消息啊。咁就即係我唔喺度去講啦，因為追唔切啲新聞啊，因為即係日都唔同嗰啲數字其實。所以當我哋話有呢個嘅疫情發生嘅時候，仲加埋啲打仗啊、地震啊、饑荒咁樣嘅時候，好似早前喺非洲東非有好嚴重嘅蝗蟲災害。咁所以咧因為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即係有人可能就會諗究竟係咪而家世界末日啦咁樣，係咪世界末日到啦咁樣？原來咧，芝加哥大學咧喺1947咧設立咗一個叫末日時鐘。咁喺2020嘅1月24咧，佢將呢個時鐘咧較快咗20秒，令到距離午夜12咧仲有100秒啫。當呢個時鐘去到午夜十二點嘅時候咧，係代表人類就玩完。其實呢個末日時鐘咧係反映緊就係呢個世界面對緊核武器嘅威脅啦，地球暖化啦，同埋就係各國之間嘅戰爭啊。當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可能令到人類會趨向末日。所以當有打仗地震、饑荒、瘟疫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容易去諗起聖經所講有關末世嘅預言。嗱，我哋剛才讀嘅聖經馬太福音24，其實正正就係耶穌話俾我哋聽，佢將來再翻嚟嘅時候 嗰個景象同埋預兆係啲咩嘢。咁當然啦，其他聖經都有記載嘅，例如喺《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同埋第五章，《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同埋《啟示錄》裏面。不過《啟示錄》裏面有好多嘅圖像同埋數字，其實唔係咁容易理解嘅。咁所以大家要上下主日學啦，要。但係耶穌喺馬太福音所講佢嘅末世，其實佢係好全面、好詳盡、好深入嘅去講佢將來再翻嚟嘅時候嗰個景象同埋個預兆。所以好多時當我哋講末世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翻去馬太福音第24章同埋第25章。其實有關末世嘅經文咧就唔容易理解嘅，因為係講有關於將來要發生嘅事嘛。咁我哋好容易咧就係對號入座，我哋對號入座去聖經邊度講今日所發生嘅事，邊啲嘅聖經邊啲預言應驗咗，而我哋往往就係會忘記或者會忽略。究竟耶稣要话俾我哋听呢啲末世嘅事情，究竟佢嘅目的系啲咩嘢？嗱，如果佢净系想我哋知道喺末世发生啲咩事情嘅时候，咁我又觉得佢讲得唔系好清楚喎。点解唔够清楚咧？因为最重要嗰样嘢佢冇讲到。最重要嗰样嘢系乜嘢？佢几时翻嚟啊嘛？几时翻嚟好重要噶嘛？好似咁样，我同我个女讲，嗱，我咧就出一阵间。咁啊，我翻嚟嘅時候咧，即係你就把握我出去嗰個時間咧，咁你就好做曬功課去啦。咁你做完功課咧，等我翻嚟嘅時候咧，咁我就可以帶出街去食飯啊，去玩咁樣。咁但係一個鐘頭翻同一個月後翻係好唔同噶嘛，係咪？咁所以耶穌教導我哋要知道究竟末世有關嘅事情，即係唔係淨係要讓我哋知道將來發生啲咩嘢。所以今日咧，我會從呢段經文馬太福音。第24章1至14節，從三方面去探討有關耶穌教導我們末世 的教導。第一點就是一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第二就是不用慌，不用忙。第三就是要積極傳福音。第一點，一剎那的光輝不代表永恆，是在第一和第二節。耶穌在什麼情況之下講出這段這麼長、這麼深入有關末世嘅即係有關末世會發生嘅事情咧。當我哋睇第一節嘅時候，耶穌當時係啱啱離開呢個聖殿，行緊嘅時候，啲門徒咧就將個殿宇指俾佢睇。你話：哇！呢個聖殿嗱，我諗班門徒唔係諗耶穌唔知道嗰個係乜嘢嘢即係指俾佢睇，話俾佢聽呢個聖殿，因為佢哋啱啱喺聖殿裏面走出嚟。如果我们看另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13章和合本修订版的同一个记载，那个这样说的，他说老师请看，这个是几么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他也是这样说，他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贡物去装饰的。所以我想门徒的意思，他是想告诉耶稣听这个圣殿是几咁宏伟，是几咁靓。事实上，这个圣殿的确是很靓、很宏伟。这个圣殿又叫希律的圣殿。根据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当时的犹太分封王的希律，他是在当时的主前第37年至4年去统治犹太人。他因为想讨好啲犹太人，同埋表明自己系犹太人嘅王，所以他又决定要重修呢个嘅圣殿。咁呢个圣殿咧喺主前第19至20年间开始动工，去到主后64年先至完成，一共经历咗80年。约瑟夫亦都记载啊，佢话耶稣当时呢个圣殿咧系被形容为被形容为一座嘅雪山，因为呢一座嘅圣殿咧系用啲好大。好靓同埋白色嘅大理石佢整成嘅，亦都咧用黄金咧做成一啲嘅好似人咁高嘅金葡萄树咧做装饰，更加嘅系呢个圣殿嘅外墙装满晒好大块嘅金块，所以呢座圣殿系名副其实一个金碧辉煌嘅建筑物。但耶稣喺第24章嘅第二节就话，将来冇一块石头喺一块石头上边。就算 門徒話俾耶穌聽，啊呢個係聖殿。咁耶穌都唔使咁即係講到咁盡，話呢個冇一塊石頭喺另一塊石頭上邊啦，係咪？耶穌係咪妒忌呢個聖殿咁宏偉咧？因話佢喺度發緊晦氣、發緊脾氣咧？我諗我相信唔係啊，即係耶穌一定係有原因嘅。嗱，咁我哋要睇下究竟喺聖殿裏邊發生啲咩事。嗱，故事咧就係由馬太福音第21章開始。嗰度讲到，当耶稣同埋一班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就系代表耶稣进一步嘅去步向钉十字架嘅道路。跟住佢就喺圣殿里边去教训人，然后嗰啲祭司长、文士啊、法利赛人咧就走嚟质询耶稣，问耶稣就话：啊，你凭咩权柄去做呢啲事？于是耶稣咧就一连串咧用咗3个嘅比喻，系小儿子嘅比喻、葡萄园嘅比喻，同埋天国好似王娶亲筵席嗰个嘅比喻，去指出呢啲嘅祭司长啊，或者呢啲嘅宗教领袖，佢哋唔肯去悔改，唔肯去听神嘅道。虽然耶稣当面咁指出佢哋唔肯悔改，但佢哋仍然都冇听耶稣所吩咐嘅，仍然都冇听耶稣所教导嘅去回转，反而继续去试探耶稣。于是耶稣就喺第23章史无前例咁去斥责呢啲嘅宗教领袖，就系话佢哋系假冒为善嘅法利赛人同文士，有祸了。当耶稣离开圣殿走出去嘅时候，我谂班门徒真系好唔生锈，即系佢哋睇唔到、体会唔到耶稣嗰个嘅，因为人唔悔改、唔回转，嗰个心都实晒嗰个心情，仲指俾佢睇，哇！呢座圣殿几靓。咁你话耶稣有咩可以有咩回应啊？究竟乜嘢系最重要咧？究竟系呢啲嘅建筑物重要啊？反映紧人嘅努力嘅成就重要啊？一话系人悔改回转重要咧？耶稣喺度讲，冇一块石头留喺一块石头上边。耶稣系想提醒门徒，人嘅努力、人嘅佢嘅成就系几咁珍贵、几咁伟大都好，都系只系短暂的光辉，人的努力不是永恒的，所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面。当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在主后60年就应验了。约瑟夫根据刚才所讲的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主后的70年的前4年，当时的愤锐党，即是现在我们叫革命党，他占据了这个耶路撒冷去对抗这个罗马政府。咁最後喺主後嘅70年，當時嘅羅馬政府派出佢嘅大將軍提多去攻打耶路撒冷。咁可想而知，即係佢哋點夠嗰啲嘅羅馬軍去打啦。咁到最後，羅馬軍攻入耶路撒冷，除咗放火燒城之外，仲一把火燒咗呢個聖殿。一把火燒咗聖殿。咁但係燒咗聖殿啫，都唔會一塊石頭唔喺一塊石頭上邊㗎。如果大家記得頭先所講，呢個聖殿個外牆裝滿咗咩啊？金塊嘛，大火嘅時候呢啲金融曬，咁嗰啲嘅羅馬軍為咗要攞到嗰啲黃金咧，佢哋唯有要撬開啲石去攞啲黃金，咁就應驗咗耶穌所講，冇一塊石頭留喺一塊石頭上邊。其實當人面對大自然嘅時候，人有幾多嘅成就，嗰啲建築物有幾多嘅幾靚幾宏偉都好，都是不堪一擊的。人類的科技雖然很發達，人工智能的發展，有些服務的機械人，也都有些工業的機械人，自動駕駛系統，6G 和這個免疫工程，雖然這些的科技發展，人類的科技發展很發達，但是當面對大自然的災害，例如去年澳洲的山火，或者我們BC 省內陸每年暑假都會有山火，人的努力都顯得無用，人怎樣努力都好，都不能夠阻止蔓延的山火，到最後是要靠祈禱落雨去撲熄那些山火。大家也都可能記得，在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的大地震，岩手縣虎石港當時有一條號稱世界第一大的防波堤，这条防波堤是用了1200万 yen， 即是等于 加幣19.3億啊，啊，即係1200億日元啊，係等於19.3億嘅加元，用咗30年嘅時間喺2009年去起成嘅，亦都喺當年咧呢，這個世界史紀錄建立咩紀錄大全咧，被評為當時係世界第一最新嘅呢個防波堤。而日本亦都係特別拍攝咗個特輯，去高度稱讚呢條防波堤咧，係令到啲居民咧係免受海嘯嘅襲擊。但結果係咩嘢呢？當海嘯嚟嘅時候，呢條防波堤一啲用都冇，啲海水將整個嘅腐蝕市浸沒淹沒咗。所以當喺大自然嘅時候，無論你有幾宏偉嘅建築物都可能係不堪嘅一擊。在災難裏面，我們才會深深去體會到人的力量是多麼渺小和有限。很多時候我們沒事沒幹的時候，我們就說我們有能力去做這樣，有能力去做那樣，而忘記了去依靠神。那班門徒，那些猶太人、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都可能認為這麼宏偉的聖殿，他們心裏面可能想，一方面想就是哇，這麼宏偉的聖殿，人的努力多麼厲害，能够可以起出一个比第一圣殿，即是所罗门王嗰阵时第一圣殿更加宏伟、更加靓嘅圣殿。而另一方面，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佢都可能认为圣殿就系佢哋一切，因为圣殿就系佢哋嘅宗教、政治、权力嘅核心。耶稣喺度，当佢哋看重呢啲宗教，而当过看重神，冇回转。耶稣讲出呢个嘅预言。一方面是要让门徒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现在看来很漂亮、很宏伟、很好的东西可以一瞬间就没了，所以一刹那的光辉不是代表永恒。而耶稣也藉着这个圣殿被毁的预言而引发出门徒对他降临和世界末了产生兴趣，也带出全段的焦点，就是当末世的时候我们怎样。这个就是我所讲的第二点，不用慌，不用忙，是第四节至到第十二节。当门徒听到耶稣预言圣殿被毁的时候，虽然我想他们不是很明白，很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都很想了解，所以他们在第三节就问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很自然的问题，但为什么门徒会将主再翻嚟同埋圣殿被毁拉上关系咧？嗱，门徒可能去到呢一刻咧，都未明白尼赛亚嘅使命系啲乜嘢。佢哋仍然认为大有呢个政治性尼赛亚观念。咁乜嘢嘅政治性尼赛亚观念咧？就系佢哋认为主再翻嚟嘅时候，就会拯救佢哋脱离罗马政府嘅统治。所以佢哋用嘅词你降临咧。其实李降临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出一个皇帝或者位高权重的人出现的场面。而世界的末了并不是说世界末日，世界末了的原本的意思是将来的世代，所以英文的翻译是 age to come。 这个将要来的世代是什么世代？就是尼赛亚的世代。而这个尼赛亚世代来的时候，罗马政权就会终结。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在橄榄山再跟 门徒最后会面的时候，门徒仍然 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就是说门徒仍然带有这个政治性尼赛亚观念。所以耶稣在第四节至第十二节三次的去讲不要被迷惑，因为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耶稣再来的时候，人通常最关注的就是几时回来。所以一讲到末世咧，久唔久咧就有人走出嚟咧，就话知道耶稣几时翻嚟，又或者佢话佢自己就系耶稣就翻咗嚟啊！唔单止西方啊，东方都有啊。不过今次东方嗰个嚟嗰个咧，就系一个女性，系一个女基督。大家有冇听过？都有啊，一个女基督。嗱，我唔系歧视女性，不过呢个唔系正统神学个观点啊。东方闪电又叫呢个全能神教会啊，佢话基督嚟咗。是一个女基督，不过她现在的网页呢就已经没有再提女基督，不过仍然就说是基督回来。所以耶稣用迷惑 这个迷惑这个字呢，未讲迷惑先，想问一问大家，知唔知耶稣几时翻嚟啊？唔知系啦，唔知就系啱嘅答案，就系唔知。圣经讲喺马太福音第24:36，佢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嘅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如果有人说他从天父和圣灵那里得到启示，知道主耶稣几时回来，又或者他怎样查圣经，知道圣经里面有什么奥秘，有什么秘密，知道主耶稣回来，又或者他自己说自己主耶稣，他就一定是讲大话，甚至乎他就是当自己是上帝。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只有天父知道。所以耶稣用迷惑这个词呢，其实迷惑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呢，是有使到你离开，或者有令到你行错路，或者欺骗的意思。即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听，或者有任何宗教告诉你听，他知道主耶稣几时回来，或者他说他自己主耶稣几时回来，那你只是有一个态度而已，就不用理他们。因为他们是想引诱我们，想叫我们离开真道。那个一定是异端。而当我们留意末世有什么预兆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可能我们会受住这个预兆这个中文的翻译影响。预兆这个词很容易将我们的重点就摆在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当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那里讲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十四节，然后末期才来到。咁我哋好容易就将呢个预兆同埋时间挂钩咗。不过预兆原本嘅意思係记号。记号就係当我哋见到嗰样嘢嘅时候，我哋知道发生啲咩事。例如当我见到即係我哋熟悉嘅话啦，见到呢个嘅记号嘅时候，我哋知道係嚟返嚟呢个宣道会去聚会。我哋唔会諗住去第二间教会聚会，係咪呢度有冇人以為呢間係第二間浸信會啊，定係播道會啊，定係咩會啊？冇啊嘛，呢個係嘛？嗱，當我見到呢個記號嘅時候，咁我哋唔會走入去啊，唔該，預一爐叉燒包整壺保你啊，係咪啊？唔會哦。當然有啲記號咧係有時間性嘅元素喺裏邊嘅，例如我見到呢個記號，咁你點啊？唔停車啊，大家！停车，停车是啱嘅。不过唔系一见到要停车，你要去到个路牌嘅前边先停车噶嘛。如果你一见到停车，咁后边嘅车咪撞你咯，系咪？咁所以咧系有距离同埋时间。不过呢个路牌嘅重点，呢个记号嘅重点，唔系个距离同时间，系一定要停车。记住啊，一定要停车啊。同埋有啲记号系叫恩典的记号，喺约书亚记。第四章，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神吩咐以色列人将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里面，作为这个的证据或者叫记号。日后当子孙问这石头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们，这个因为约旦河的河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断绝，当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是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其实不单止这十二块石头，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神吩咐以色列人再将十二块石头放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这十二块石头的意思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记号本身是叫我们一看到个记号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耶稣告诉门徒听这些末世的预兆，究竟耶稣想告诉那些门徒听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我们看下去之前，我们看一看这些预兆是什么东西先，或者这些记号是什么东西先。如果我们综合第四节至第十二节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的特色。第一，就是教会信徒有困难。这些困难是来自迷惑，令到信仰有后退。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迷惑，还有越来越多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信心冷淡了。 第二就係外在環境嘅災害，呢、這個就係第六節至第七節啦，有打仗啦，有天災啦，地震饑荒啦嗰啲，呢啲係外來環境嘅災害。第三就係第九至第十節，因為信仰嘅緣故係被排斥，就喺門徒相信人身邊，都因為信仰嘅緣故，可能遭到排斥，甚至乎被迫害。嗱，呢個就係呢三個就係當時耶穌所講當時嗰三個特色。咁有人會話：咦，呢三個特色咁啊，時時都會發生噶啦，啊，歷世歷代都有噶啦，啊，唔係而家以前都有噶啦，啱嘅，係冇錯。因為當耶穌第一次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已經開展咗呢個末世嘅時代，所以歷世歷代都有呢啲事情發生。啊，不過都有人拗頸啦，即係話唔係拗頸啦，有人去建議啦，佢話：咦，第一，而家地震多咗喎，啊。第二，如果根據馬太福音第24:32-33節，耶穌咁講嘅，佢話：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亂長葉嘅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有人認為呢節聖經係預言以色列復國，因為以色列。因為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咁以色列已經在1948年復國，所以耶穌很快就回嚟。第一，地震是不是多了呢？我們看看大數據，我們根據這個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所核下一個美國地質調查，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的，可以收集了全球的地震的資料，這個是这个就是2020年2月1号至27号全球地震的次数，是一共1804次，尼克特就是 2.5 级或以上的地震。如果即看到那些全部都是地震带那里，如果我们看近这十年的数据，近这十年的数据有多有少，我不是地質學專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我不是地質學專家，我不是科學家，我不敢去判斷究竟那些數字多與少，但是如果我們看即最你們這邊是最這邊，你們的這邊是這邊，2009年15,000次，同到去到2019年這十年間就去到28,000多次，即是说这十年间多了10,000次的地震，很多了，很多了，多了10,000次。不过我想我们不要忘记，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能以前的科技没那么精良，不能够探测到究竟有多少次地震，随着这些仪器这些科技的发展改良，更加能够很准确地去侦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震，所以可能报告地震的次数会上升。至於在無花果樹學的比方是預言以色列復國，我們看另一段經文，在路加福音21:29，那裡這樣說，耶穌有賜個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它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如果無花果樹發芽是預言以色列復國，那其他樹又預言什麼國復國呢？當我一直在想這篇講章的時候，想這個樹木發亂的時候，在星期五的早上當我放狗的時候，你猜我看到什麼東西？看到無花果？這麼快？我旁邊屋都沒有，有沒有？我看到這個景象，樹枝發亂長葉啊！不過可能大家大家在温哥華內咧，就未必咁留意啊！就咁我嚟咧好新啊嘛，咁啊，所以放放下狗望望到，啱啱又諗緊呢篇講章，所以見到樹枝發亂長葉，代表緊啲咩嘢咧？春天到啊！我諗到有三樣嘢，係啦，第一就係春天啦，或者夏天到啦，因為我哋下個禮拜都要調校呢個夏季時間啦，咁夏天咪到咯，係咪？第二就是我知道一定有花開。第三，我仲係覺得好凍啊，係咪？即係仲係好凍啊，即係仲係冬天啊。雖然話夏天嚟，但係仲係好凍啊呢個時間。 所以当无花果树树枝发乱长叶，并不是去预言以色列复国。耶稣只是当时用一个在当时很普遍的树木来做这个比喻。其实讲了这么多，耶稣说末世的三个特色，又用无花果树做个比方，其实是要讲明末世这三个特色是一个记号，而这个的记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话俾当时的门徒和后来的人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回来。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看到教会信徒有困难，有这些天灾的时候，信徒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回来。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很肯定的应许。那至于几时回到来，知不知道？不知道，那就对了，不知道。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局，又有这个 COVID-19， 我们不用慌，我们不用忙，我们不用好像马大那样一样心里很忙乱，心里面很多的思虑，很多的烦扰。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42节那里讲，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上把最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只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我相信主耶稣是引用紧诗篇第27:4，诗人咁讲，佢话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然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嘅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边求问神，喺佢殿里边去求问。耶稣话只有一件事，就是想我哋去寻求神。因为寻求神，在神的里面，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去迷惑我们。寻求神就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都所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不过我想讲的更重要的，就不是单单这些要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所说的第三点，要积极传福音。在第24:13-14，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这些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圣经和合本的修订版会这样说，我们要坚忍到底，还有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个不是条件，这个是神定的日子。无论我们做多少，我们不要想着我传快一点就主要快一点回，传慢一点主要慢一点回，不关我们的事，主一定会回来。不过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马丁路德都讲过类似的事，他说神的国一定会来，但是神的国来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坚忍到底，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因为我们当如果我们每日都面对攻击啊、战争的危险啊、灾难 的发生啊，即做基督徒被人会被人歧视啊、排挤啊，做基督徒越来越困难。如果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要坚忍到底，不要放弃，不要说这么难啊，做基督徒这么难，做基督徒这么危险，不做了，放弃了。 No， 我们不要放弃，我们更加是要相信神在这里掌管，我们更加要相信神是爱我们，我们更加要相信在这些 的情况里面，我们相信神在这里掌管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当一切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所想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主权、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任、对神的能力、对神的爱会不会发生动摇？如果不发生动摇，这个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平时没事没干，我们说神你真是爱我们，你真伟大，容易容什么意思？但当我们身边的人在攻击排挤我们，当我们在个瘟疫的疫情在旁边的时候，我们仍然神相信，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掌管，是需要很大的坚忍和信心，到底不放弃。当这个 COVID-19 一直蔓延， 其實不單止香港，是其他地區的教會都沒有可能在教會裏面去聚會去崇拜，很多的活動主日學查經團契都要取消。我們不知道溫哥華的情況會不會都會這樣發生，又或者可能有一天我們都是害怕，我們都是有擔憂的，所以我們都選擇可能不回教會，不要緊，明白的，這個是。又或者甚至乎疫情進一步擴散的時候，連我們的教會我們都要去停止，或者是不可以有聚會，但是不要讓疫情攔阻到我們敬拜神。沒有了教會聚會不等於沒有了敬拜神、親近神，這個可能是我們的一個信心的考驗，是我們一個信心的反省，究竟我們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的信心是怎樣呢？沒事沒說我們回教會敬拜用什麼而已，但當沒有教會回的時候，我們又會不會去敬拜神呢？耶穌說只有一件事，就是尋求神。尋求神是不受環境的限制。不過要留意，就是聖經沒有停在這裡，堅忍就夠了，為什麼還要加上要傳福音，將這個好消息傳遍天下呢？其實這個是很有意思的，聖經提醒我們不要單單去堅忍到底，我們都要主動將這個福音傳出去。什麼是福音呢？福音就是我們在神經歷到那個救恩，經歷到那個奇妙作為，然後傳出去嘛。為什麼我們可以傳呢？大家都同樣面對同樣的瘟疫，但我們是首先被神的福音轉化了我們的生命，所以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那些困難打不低我們，那些困難打不低，正因為這個這樣緣故，我們更加有能力和需要去告訴那些同樣好像我們一起面對這些困難的人聽，我們經歷這個神是多麼真實，祂是多麼奇妙，祂的愛是沒有改變的。這個就是福音。福音不是只是我們告訴祂信耶穌有永生，福音是生命的改變，福音是我們將我們改變了你的生命去告訴其他人，這個就是福音的大能。今天的 COVID-19 打仗、地震、饑荒、教會信徒被迫害、信徒後退、愛心冷淡，這些都是主回來的，這些都是主一定回來的記號。面對這些困難，我們要堅忍到底，以致我們才有能力去跟我們周圍的人說，這個就是福音。求主憐憫我們，在這些困難的日子裡面，在這些挑戰的日子裡面，我們才是有福音可以傳。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多謝你，因為你讓我們去經歷，去看到這些記號，知道你主你一定會回來，你一定回來，你給我們很大的安慰。縱然這個世上面有很多艱難困難的日子，但你回來，你就會接我們去上你的家裡面，去天家上面。但我們求主在你回來之前，你給我們有充足的能力，能夠堅忍到底，去面對這些挑戰和困難，以致你的福音去改變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將這個福音去傳揚出去，去讓那些沒有盼望、沒有喜樂的人，因著主你有喜樂、有盼望、有平安。求主你憐憫，我們這樣禱告，奉教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阿門。